我想给大家读出福音之家所收到的一封信，不要看那个汉字好吧，你们需要发挥想象力。五年已经过去了，作家写信的人是我，然后到现在我不在伦敦。前一年2018年 Sir Helens 把我差派到北丘城，不用说，我希望这虚构的信不会成为现实。你们愿意不愿意听信件中的一些摘录？希望你们不会说不愿意，因为还是要听。福音之家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好。每次想起你们，我就感谢我的神。每次为你们众人祷告，我心里都很喜乐。你们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和我同心合意地参与福音事工，我常常感谢神我们的伙伴关系。谢谢你让 Joe 去中国的时候顺便来见我，他为了基督的工作冒着生命的危险几乎丧命，谢谢你。亲爱的，虽然我已经坐牢快一年，基本上我没有机会跟当地的基督徒有任何什么接触，我却没有感到灰心。感谢神，我仍然可以跟许多见异看守的分享福音，有一些已经信主了，非常奇妙。金正印所雇用的管理家务，他的儿子是其中刚信主见异看守的，很奇妙。感谢主，福音的兴旺无法被拦阻。听说你们在伦敦也正在为福音的信仰受苦，亲爱的，不要放弃，你们应当站立的稳，生活要与福音相称。别忘了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们是天上的公民。在这败坏的时代中，我们要如同明光照耀在这世上。我听说你们当中有一些纷争，弟兄姐妹，在这黑暗的世界我们难以站立的稳，那我们要合心合意的，不要个人追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行，要意念相通，齐心努力把福音传开，不要自私自利，也不要害怕受苦。别忘了，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最奇妙的福分，所以不要追求地上的事，而要靠着主喜乐，带着基督的心态，我们要珍惜与他一同受苦，钉钉在那将来奇妙的盼望。请代我问候在 St. Helens 大家庭的众圣徒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。 Henry， 今天我们来结束腓立比书这次的系列讲道。我希望这属性的主要功课我们已经很熟悉，刚才听我在北超贤的这个信，有没有人注意到一些我们在腓立比书多次所看到的一些主题？比如为福音伙伴，叫福音兴旺，为福音受苦，连书信最后几句话也包含了这些主题。你再看一下21到23节最后的这些问安，你看，当保罗向他们问候和祝福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很珍惜他们的伙伴关系。保罗并不是很自上而下的跟他们交往，毕竟他知道他们都参与同一个福音事工，他们一起齐心努力叫福音兴旺。然后很奇妙，从22节的问候，我们不只可以看见他还在为福音受苦，同时我们可以看见福音的兴旺。为什么？你看，现在凯撒家里也有主内的凯撒家里。那么刚才所读的北超贤的信件也很乐观，也很积极， 那么当然我希望将来如果我确实在监狱中，我可以的确写如此的一封信。但说实话，我觉得我常常跟保罗相比截然不同。有时候我的眼光，我的优先秩序不见得与福音相称。你们自己呢？感谢神。还没有查考的四章十到二十节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。别忘了四章第九节，保罗希望我们从他身上学习的听的都要照着去行。那么保罗再次告诉腓立宾信徒，他充满喜乐，他充满喜乐。我们也再次看见在患难中保罗仍然可以喜乐，因为他的喜乐不是建立在他所面对的状况，而是建立在主里。第十节你看，我在主里大大喜乐，我在主里大大喜乐。那么为什么在书信的结尾保罗再次强调他很喜乐？今天我们要探讨学会知足的秘诀和伙伴关系的果实。咱们一起诵读第十节好不好？第十节，我在主里大大喜乐，
因为你们现在有在相信我。其实你们
保罗很感恩腓立比教会终于有机会再一次关心他。其实保罗一直感谢神他们的伙伴关系，一直他感谢神。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腓立比信徒他们实际上是很穷的，但他们一直很慷慨，很愿意无私的去奉献。从第十五节你看，我们知道没有其他教会同样关心保罗，所以当然他非常感恩。但同时呢，他希望向他们感谢的时候不会让他们误解，所以他两次用一个否定句来讲清楚。不知道刚才听读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，你看第十一节，我并不是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第十七节，我并不求什么什么。他希望他们不会感到被操纵，他不想让他们以为没有他们的奉献他就无法坚持下去。所以十一到十三节他稍微离题，为了让他们学会很重要的一个功课。什么功课呢？仰望基督所带来的知足。看看十一节后半节，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，我知道怎样处这个怎么说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富裕。我已经得了秘诀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饱足，或是饥饿，或是富裕，或是缺乏，都可以知足。不管在国内还是在英国，现在我们老百姓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大大的超过过去时代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拥有的反而好像拥有满足感的人越来越少，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。话虽这么说，得不到满足不限于二十一世纪的现象。不少人以为只要我既不富也不穷，我就可以知足。只要我既不富又不穷，我就可以知足。但你们是不是同意现实的情况不一样？据我所知，福音家没有百万富翁，没有百万富翁，有吗？如果有，希望你们听到了刚才 Sam 的分享。反正没有百万富翁，也没有无家可归。如果有可以待会儿跟我们说一下，明天就已经不是无家可归的。今天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百万富翁也没有无家可归，我们是不是都非常知足？ 也许最近我们确实比较有满足感，但我想知道，如果你的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有变化，如果经济的来源突然被减少一半，你会怎样呢？仍然可以知足吗？显而易见的是，保罗确实他有资格可以说他学会了知足，毕竟他经历过光谱的两段，富足的日子、贫穷的日子，他都曾经经历过，不论饱足和饥饿、丰裕或者缺少，他都可以知足。当然这不只是跟物质的条件有关系，比如说不论有工作或者正在失业，不论你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，不论在海外的还是在国内的，跟家人在一起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我们常常得不到满足，对不对？之所以得不到满足，常常是因为我们把满足感建立在我们所正在的、我们正在所面对的状况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缺乏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以为啊，只要情形被改变，我就可以得到满足？反而很有意思。当我们丰裕的时候，同样我们得不到长期的满足，对不对？我在国内，我接触过一些非常有钱的人，同样得不到满足。世上的满足有一点像洗澡之后用那个怎么说，放在暖气的毛巾擦干自己的，的确感到很舒服。你知道这个经历是吧？因为很暖和，但是过不了多久，毛巾的暖和很快就没有。你们的毛巾一直会暖和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不行。保罗他所说的知足截然不同，他更像文学动物身体自然的热量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只要他还活着，他本身就有一定的热量，没有热量他已经死了，是吧？但是一个文学动物本身自然身体的热量一直有。朋友，你们想不想得到如此的满足呢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就可以知足，大家是不是都想知道这种满足的秘诀？这种满足的秘诀是什么？早安就在第十三节，你看，我靠着那加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。朋友，这句话是很有名的一个经文，现在可以是不是更加明白？毕竟我们对上下文比较熟悉。毫不怀疑的是，这宝贵的应许并不意味着我可以爬上碎片大厦，也不用任何圣所，因为基督会加给我能力。不行，也不是意味着我们都适合被教会差派到北朝鲜做宣教的工作，不是说都可以做什么什么，因为他必凡事都能做。尽管如此，要是你确实随旅行团去北朝鲜旅游，然后呢突然被投入监狱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过北朝鲜 IGG， 有人去过。如果突然你不知道，因为那个人疯了，他就让这些人被投入监狱，这个应许是不是非常宝贵？从头到尾，腓立比书让我们明白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天上的公民，有的这个世界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为了更加认识耶稣，并且齐心努力叫福音兴旺。那么作为神没有瑕疵的子女，我们要尽量把神的道宣扬出来，愿基督被尊伟大。那保罗说，我们要靠主喜乐，为耶稣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要带着基督的心态珍惜与他一同受苦。之所以在患难中仍然可以知足， 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复活的能力必将来带我们到神的面前。那要不咱们再次观察保罗自己的榜样，在面对审判执行，即使他知道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很大，他仍然充满喜乐。他的满足跟他的状况没有关系，他知道不管审判执行最后的结果怎样，神必赐给他所需要的力量，所需要的能力，为耶稣做见证。那么在书信的结尾，既然保罗知道他们也在受苦，他想鼓励他们效法他的榜样，学会可以知足。那么不管是腓立比信徒还是21世纪的基督徒，我们可以满足，因为我们可以仰望耶稣的力量。别忘了耶稣已经被升为至高，那使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状况。最近我们经常鼓励大家把握机会，用热爱生命 A passion for life 来邀请同事同学参加这几天的布道会。那么不管是对他们开口跟朋友开口提到耶稣，还是把福音报纸发给陌生人，我们可以靠着那嫁给我们能力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那么讲到之前，不是说今天就经常我讲到之前，我个人感到预备太有限，然后用第二个语言来讲到我感觉很有限。那这宝贵的应许是不是可以让我这样的人可以知足？或许我们一些人害怕家里人对福音的反对，有吗？有没有人害怕家里人或者朋友对福音的反对？那怎么可以一直为耶稣做好见证呢？感谢神，靠着耶稣的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但参加短选队的人思想这次去中国的安排，我们应当大大喜乐，毕竟我们知道仰望耶稣所带来的满足。福音之家，我们常常谈到海归事故，就是准备回国的事，学会可以知足是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则，以至于无论回国之后面对任何情况仍然可以满足。不论有工作没有，不论结婚没有，要是没有学会这一点，面对患难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会开始摇动，难以站立的稳。要是对满足的秘诀弄清楚，回国之后遇到一系列挑战，你仍然会感到很满足。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羡慕基督徒的满足？应该的，应该很羡慕，因为我跟你们讲，在基督里所可以得到的满足真是非常的奇妙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今后的日子会怎么样，我们完完全全的可以知足。保罗大大喜乐，因为他知道仰望基督所带来的满足，并且呢他也知道伙伴关系所结出的果实。接下来咱们要集中在14到20节，尤其是17到19节，咱们注意它所包含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。我们已经看见保罗很感恩腓立比信徒所表现的关心，他们在福音上的伙伴关系，但是献上感恩的时候，他希望他们不会误解，以为他在寻求他们再次送礼物。保罗所关心的不是他们所奉献的钱，而是他们，他所关心的是他们，也就是说奉献所结出的果实。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的奉献实际上是给他们自己带来一定的利益。咱们看看第17节，我并不求礼物，只求你们的果子不断增加，归在你们的账上， 不断增加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这指的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明白果子指的是什么。或许是福音施工的果子，也就是说通过他们释放奉献，通过他们与保罗的伙伴关系所结出的果实，比如有哪些人信主，或者哪些信徒的信心被坚定，也就是福音施工本身的果子。但也许保罗的意思是，审判日交账的时候，神会根据我们所参与的福音施工说到那最美好的一句话。什么话呢？我优秀而忠实的仆人，你做得良好了。优秀忠实的仆人，你做得良好。那么无论如何，从这一节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，参与福音施工的伙伴关系确实给人带来一定的果实。最起码如此的奉献蒙神的喜悦，蒙神的喜悦。你看第十八节后半节，我已经足够了，因为我以一把弗提受到的你们所送的好像馨香之气，是神所接纳所喜悦的祭物。对不起，咱们千万不要误解福音施工的奉献，并不是奉献为了得到他所结出的果实。很可怕，有一些成功福音的教会确实骗人说，要是你慷慨的无私的奉献，神会为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，把祝福倾倒给你。参与奉献不是为了得到更多，也绝对不是为了让上帝去接纳你，接纳我。三章第八节我们已经看见了，我们成为义人不是遵行律法包括十一奉献，而是因为信靠耶稣。这义从上帝而来，以信为基础。尽管如此，这并不意味着神不在意我们的奉献。大家记得没有，在创世纪当挪亚从方舟走下来，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你记得吗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天坛的坛，他筑了一座坛，在上面焚烧各种牲畜为燔祭。结果呢，当耶和华闻到这燔祭的馨香，这蒙他的喜悦，保罗在罗马书也劝勉罗马的基督徒，凭着神的怜悯献上自己的身体做圣洁蒙神悦纳的活祭。其实从这一节，从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，我们可以被提醒，奉献并不限于从那个罗马书的经文，并不是被限于我们的金钱，像 Sam 所提醒的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才能，我们的收入是一方面，也有我们的时间和才能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在福音上的伙伴关系确实结出一定的果实，尤其是他蒙神的喜悦。朋友们，谈到这些是不是作为书信很妥当的、很恰当的一个结尾？除了感谢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以外，保罗想鼓励他们继续齐心努力关心福音的兴旺，继续过与福音相称的生活。所以前面 Sam 鼓励我们考虑把金钱奉献给教会，在 St. Helens 我们像 Sam 说的，我们很少谈到金钱，因为我们不想让你们去误解，尤其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对上帝的恩典弄清楚，珍惜他的无偿馈赠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福音施工往往有一定的成本。全职释放我已经做了15多年，感谢神，我确实可以证明神充足的供应。刚开始我有一点尴尬跟基督徒朋友谈到金钱方面的伙伴关系，然后有一天神使我明白这段经文这些很关键的原则。 现在呢，我甘心乐意的鼓励人们去思考，把金钱奉献给福音事工，不是为了使我自己可以生存，而是因为我知道伙伴关系会接触果实，也是对奉献的人带来益处。所以前面 Sam 提出，今年 Sir Helen 有很大的，本来我要说亏损，但是 Sam 用财政赤字，反正 deficit 这个字，这是个现实。但是我们不想人们去误解。第十八节，保罗知道他已经足够了，不是说他很富有，而是他知道神的子民必不知缺乏。如果 St. Helens 更多的成员开始每个月把一点钱奉献给教会，也许不会有赤字，没有 deficit。 但是这不是很重要，有没有 deficit 不重要，但是可能对那个 finance committee 比较重要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为了长大成熟的原因，我们希望更多弟兄姐妹会开始奉献，得到伙伴关系所结出的果实。有一句名言，钱包是人们信主之后最后被更改被改变过来的方面。为什么？坦白的说，我们是不是关心将来？很自然的是，我们把安全感建立在我们的银行账户，好像哈吉刚才祷告的时候提到这一点。朋友们，咱们不要错过第十九节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。你看第十九节，我的神必照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。那么要是出国之前你爸爸说，孩子不要紧，如果有任何经济的需要你可以用这个信用卡，你的爸爸有没有这样说？要是你爸爸在微软工作，要是他的名字是 Bill Gates， 那当然他用他的信用卡就更有安全感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父神的财源到底怎么样呢？你看第十九节，神必照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别忘了父神赐给耶稣超过万名之上的名，是一切都要出息承认基督耶稣是为主。耶稣的荣耀不是非常不错，耶稣的荣耀是不可相比的。耶稣的荣耀跟 Bill Gates 的，让我们看到 Bill Gates 的裁员真是微不足道。每一次当我们奉献，我们不要担心将来，每一次奉献我们要想起神充足的供应，神充足的供应。很多国内的教会很重视十一奉献，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很重视十一奉献。虽然我个人好像整个 St. Helens 认为我们基督徒没有义务遵守摩西所颁布的律法，毕竟耶稣已经把它应验了，但是咱们不要把这个作为借口啊，很不错 St. Helens 没有十一奉献。得到福音之后，我们应当愿意把一切奉献。那么刚开始工作十一奉献也许是个很好的开始，也许你是学生，还是现在如果可以，也许不行，但是如果可以十一奉献也可以。但是将来得到更多的钱，那十一奉献可能实在太少了。有一些St. Helens人40%的收入都会奉献，因为我们一个月所需要的钱真的那么多嘛，在金融城工作的人。所以不要以为十一奉献你已经做好了，那么所有剩下的钱就是你自己的，10%是神的，90%是我的。多喝一些咖啡，多买一些车。朋友们，我们是天上的公民，在这世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要投入到福音事工，福音的兴旺，不只是我们的收入，这包括我们的时间，这包括我们的才能。作为管家，咱们要一起齐心努力投入福音事工， 时间快到了，一会儿也会有机会有自由提问。那我先下一些结论。我希望我们会经常回到腓立比书，再一次被鼓励带着基督的心态，作为天上的公民生活，我们应当与福音相称。再一次被提醒不要自私自利而要齐心努力，再一次被提醒不要害怕受苦而要靠主喜乐。那么今天所查考的是不是非常恰当的结局？作为天国的公民为耶稣受苦，这是不可避免的，因此明白仰望耶稣所带来的满足，那很重要。那么五年之后我们在北朝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，但是不管我们在哪里，不管你在英国还是在国内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，作为天国的公民，当我们迎接等候耶稣的再来，咱们要齐心努力合心合意的参与福音事工。弟兄姐妹，咱们要牢记伙伴关系所能结出的果子。最重要的果实是什么？咱们看第二十节，其实咱们一起把它诵读，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做一个结束腓立比书系列讲到的一个讲一个祷告。第二十节，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远。